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如如意。业障本来护主名称法，其心如果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与神论》是所造的入尊论。入尊论呢是诠释第二大佛陀即向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这个论点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这个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呢，再讲第三个科判，再讲论义。论义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观察这个入论分支；第二呢，是这个所造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究竟。现在呢，再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宣讲这个造论的分支。造论的分支呢，主要是从顶礼句而进行宣讲的。那么在这个顶礼或者赞叹的时候呢，也分了两个方面。总的呢是这个礼赞菩提三因，分别呢礼赞大悲心。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已讲完了，现在再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分别礼赞大悲。分别礼赞大悲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啊，第一呢是讲这个总赞大悲心，第二是分别赞叹大悲心。那么在宣讲这个赞叹大悲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颂词当中主要是讲到了大悲心的殊胜性。那么前面呢是在讲总赞菩提三因的时候，大悲心、无二慧和菩提心。那么为什么要这个进一步的赞叹大悲心呢？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大悲心又是菩提三因的根本。那菩提三因的根本呢，也是作为这个大悲，因为不堪忍众生的痛苦的缘故，愿利益有情。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呢，发起愿成佛的心。看到想要成佛呢，必须要修持无二慧的缘故呢，进一步的修持空性慧。所以现在呢，在讲这个悲心当中，那么在讲悲心的时候，前面呢只是说的这个悲心呢，它是一种初中后都很重要。那么在这个了知的初中后很重要之后，那么也许要观察，既然大悲心这么重，那么又怎么样来修持大悲心呢？那么实际上下面的这个分说当中讲到了怎么样修持这个大悲心的一种修法。那么在讲到了这个宣讲这个大悲心的修法的时候呢，下面呢通过这个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也就是讲到了这个缘有情的大悲；第二呢是缘法和无缘大悲心而赞啊，两个角度。那么在此处呢提到了这样一种大悲心。那么这个大悲心呢，实际上唯一是菩萨的特法。那么唯一是菩萨的特法，也就是说其余的世间外道、其余的声闻缘觉根本不可能有大悲心。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大悲心，那我们就会想，难道不是说有些这个世间人对于自己的这样一种执迷也有悲心吗？对于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受灾受难的人还是有悲心，那么怎么可能说他没有悲心呢？还有呢，就是说声闻缘觉他也必须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四无量心，其中有一个悲无量。不要说声闻缘觉在这个世间的修法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梵天城也提到了这个四无量心的修法。那么在这么名言当中都讲到了这个悲心，为什么说他们没有悲心？实际上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些悲心，只是说没有大悲心。那么大悲心呢，他们是不具备的。那么也就是说，一般的平凡悲心、普通悲心、杂有烦恼的悲心，像这样的话就乃至于这些豺狼虎豹在内啊，对他的子女都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悲心的种子，也有悲心的少分现行。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有情的这些虎狼啊，或者这些世间的有情，他们的悲心呢是就是说不周遍，或者说杂有烦恼缘故，它只是缘很少的部分的众生。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只是一种普通悲心而已。那么声闻缘觉的悲心呢，它也是有限的。有限的意思就是说，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范围就是说是这个它的这个说法悲心的范围很少，和它有关的这些施主啊、亲友啊等等，像这样它发悲心要度化。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是像菩萨一样无量无边的有情，像这样对他们发起救度的心呢，是从来不发的。所以说这些悲心呢，只能称之为普通大悲这些普通大悲呢，也就是摩婆罗门去在庄经论当中也是提到过的。那么真正的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呢，才称之为大悲心所以这个大悲心的大字主要是鉴别了这些世间鉴别了这个外道，就是说实际上只有这个菩萨大乘菩萨呢，才可能具备悲心。那么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的或者更圆满的来了知普通悲心和大悲心的差别呢，现在我们就引用我们庄经论金庄严论当中的这个教义呢进行这个宣讲。在金庄严论当中呢弥勒菩萨在这个第二十品在讲这个梵住品的时候在讲梵住品的时候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悲心的差别。那悲心的差别呢，是从六个方面来区别普通悲心和这个大悲心。 那么六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是否平等，是否恒常，是否就说是这个甚深，是否随顺，是否是道，是否不得。那么从六个方面呢，区别是否是大类性的差别。那么次第的宣讲，第一个呢，是否是这种就平等的。那么所谓的这个是否平等的意思是什么样理解的呢？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普通的悲心啊，这样一种世间人的悲心啊，或者来自于声闻缘觉的悲心，只能够缘三苦当中的苦苦。那么就是说是缘三苦当中的苦苦啊，能够发起这样一种悲心。平时呢，我们就是发悲心的时候呢，就觉得哦，这个人很可怜，这是个乞丐啊，他们家都遭了灾了，或者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身体有病，像这样的话很可怜。从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从就是说对他缘他的苦苦方面呢，就发起一种这个悲心。但是如果缘他的这个变苦，就是缘他的快乐这一部分，缘他的辛苦呢，是根本发不起悲心的。而菩萨的悲心呢，就是平等的。所谓的平等，就是说平等缘三种苦而生悲心，平等缘三种苦生悲心。就是说菩萨对于这样一种辛苦的众生、变苦的众生、苦苦的众生，平等生悲心。那么菩萨生悲心的时候呢，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阿罗汉在内，乃至于这样一种地势梵天在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见到地是梵天的果位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悲心实际上也是非常猛烈的，因为知道呢，虽然他们产生了这种快乐，但是这个快乐本身就是一种苦，或者就是说无色界的这样一种舍受众生呢，那虽然就是说是安住在舍受当中，但是他是安住在辛苦的之心。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三苦是周遍整个轮回的，菩萨对整个轮回的一切众生平等发起悲心，对于苦苦、变苦和辛苦都能够发起悲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平等方面，那么菩萨有平等的悲心的缘故呢，称之为大悲心，其他的众生没有平等的悲心的缘故呢，就普通悲心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这样的差别。第二个差别呢，就是否恒常，就是说你的这个悲心是不是恒常的，世间的悲心不是恒常的啊，世间人的悲心呢，有的时候有，有的是没有，所以说呢，他的悲心不恒常。那么声闻缘觉的悲心是否恒常呢？声闻缘觉的悲心在这个没有入灭之前呢，它是具备的，一旦进入无因涅槃，非生灭智，所以他的悲心呢，在这个时候就会中断。而菩萨的悲心呢，就是从就引发这个种性开始发起了菩提心的前行，这个时候大悲心开始引发，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见道位的时候、修道位的时候，乃至于最后成佛了。到了无蕴涅槃位，这个悲心根本都不会中断，所以说呢，菩萨的悲心是恒常的，那么其他的悲心呢是不恒常的。然后从是否恒常的角度来讲，安立是不是大悲心，菩萨的悲心是恒常的缘故呢，安立成大悲。第三个差别呢，是不是甚深，那么这个甚深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够安住在自他平等的状态当中。那么就是说世间的悲心呢一般的世间上的悲心，它悲心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呢？它的悲心仅限于这些亲朋好友，或者说仅限于这些儿女等，像这样的话就他的这个悲心就是说不是这个自他平等的。还有呢，就是讲到这个声闻缘觉的悲心呢，他也没有证悟自他平等，所以从这个是否甚深的角度来讲，他不具备。那菩萨呢，证悟了自他平等，证悟了自他平等，那么自己的一切快乐，也就是众生的快乐，众生的痛苦，也就是自己的痛苦，所以说呢，他想要断苦啊，想要修持这样佛法，都是缘一切有情的，所以这种悲心很甚深。但是这种甚深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是从是否证悟自他平等从是否证悟自他平等的角度来安立的那个是否甚深的。菩萨有这样一种甚深的悲心的缘故呢，称之为大悲。第四种悲心呢，是不是随顺随顺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了悲心之后呢是不是要进行修持。那么就是说此处呢，我们就从这个声闻缘觉和菩萨比较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就是说声闻缘觉呢，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是这个缘很多众生呢去升起这样一种悲心，但是升起悲心之后呢，只是生悲心而已。如果就是说你生了悲心之后，你必须自己要去度化他，你必须要亲自去把他们从轮回当中接引出来，有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愿意做。你说有悲心，但是不愿意做。而菩萨的悲心不是这样的，菩萨发起了悲心之后呢，他就是说发了悲心之后，其他的友情他不管，所有的众生是我一个人来承担，把他们从轮回当中救度的事业就是唯我能做。像这样的话就是随顺的意思这个随顺就是发了心之后要随顺实行。随顺实行，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经典论里当中有比喻讲，有比喻讲的时候呢，就讲到声闻缘觉的悲心和菩萨的悲心，比如说一个长子他的儿子掉到了粪坑当中掉到粪坑当中之后呢，他母亲来了，看到了他儿子掉到粪坑当中就是说很痛苦，就站在粪坑旁边哭就不下去。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父亲来了之后呢，一看到他的儿子掉到粪盆当中去的时候，在受痛苦的时候，他自己跳下去把儿子救起来。这个方面就是讲出他悲心和这个生闻悲心的差别之处，对吧？是从大的方面讲，某个侧面讲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的悲心呢，完全是一种就是一种这个非常随顺的悲心。那么这个生闻缘觉的悲心呢，就没有办法这样安立。那么第五个呢，是从是否是道。那么是否是道的意思就是讲是不是对治，有没有烦恼啊，杂不杂烦恼。那么就是说是凡夫人的悲心杂烦恼。那么就是有一段时间当中呢，对自己的亲友生悲心，但是呢有段时间当中又可能产生嗔心，对这个同样一个亲友产生嗔心，像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呢，是不是就得。那么就是说是缘觉呢，虽然没有这样一种粗大的烦恼，但是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它这个嗔心心的种子，嗔心的种子习气啊等等，这个还没有习气方面呢还没有完全断尽。而菩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呢，是这个道的之心菩萨的悲心呢，他是能够对治烦恼的，也就是说粗大的烦恼也好，还是说粗大的烦嗔恨心也好嗔恨心的这样一种习气等，是像这样都能够明灭。所以说呢菩萨的悲心称之为大悲，而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悲心只能称之为普通悲心。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是不是就是说是不得就是说你的悲心是不是不得，不得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得三轮，就是说是声闻的悲心也好，普通的这个悲心都有三轮可得有比较明显的一种三轮发悲心者所发的对象发的方式，这个三轮呢是不空的，而菩萨的悲心呢是三轮体空，所以说菩萨的悲心是不得的悲心。那么从不得的悲心来讲，就是说是否相应于无分别智，是不是有执着，像这样菩萨的悲心是相应无分别智不执着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成大悲，而就是说其他的没办法安立成大悲。这以上呢，我们就从这个普通悲心和大悲心的方面来了解了。了解之后呢，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区别平时我们的脑海当中一些笼统的概念。笼统的概念就是说，世间上的十善人有悲心，声闻缘觉有悲心，父母对儿女有悲心，菩萨对众生也有悲心，所以这所有的悲心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到这些世间上的人做十善事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菩萨，为什么呢？有悲心的缘故，悲心很强的缘故。那实际上真正要安立成菩萨的话，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不是一个这个简单所讲的悲心，而是大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它的因呢完全不相同，就从前面六个形象六种这样本体可以完全区别普通悲心和大悲心之间的一种显著差别了。那么就了知了这样一种大悲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此处所要赞叹的这个悲心都是大悲心，也就是说这三种大悲心严格来讲都是针对菩萨而言的虽然在讲的时候呢有针对世间人呢二乘菩萨呢进行宣讲的，实际上都是大悲的自信都是菩萨的不共特方。那么介绍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宣讲那个菩萨对于有情是如何升起大悲心的，所以说讲第一个科判，缘有情而生大悲，最初说我而执我，次言我所则作法，如水色转无自在，缘生心悲我敬礼。那么缘生心悲就是这个生呢，就是讲众生的意思，就是科判当中讲的有情。那么就是说缘有情，缘众生产生一种大悲心的，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悲心进行顶礼的。那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的，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缘生心悲我敬礼，是讲对于这个升起悲心的有情顶礼呢，还是对大悲心顶礼此处就是讲对悲心顶礼就是说那些那么所产生这个悲心。这种悲心是菩提心的种子，这种悲心是拔苦为相的这种自信，所以说对这样一种这个悲心本身呢做恭敬的顶礼。那么此处就讲到了缘生心悲缘生呢就是说对于有情看到有情无自在而转，然后感受痛苦的这样一种惨状菩萨呢就是说不由自主的兴起了大悲心，然后想要对他呢做这个拔苦的事业。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安利有情的痛苦呢，这个方面讲，也就是说有情到底是怎么样流转的，怎么样感受痛苦的。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最初说我而执我最初说我而执我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有情它的这个流转次第。那么就是说有情在流转的时候，最初呢是说我，然后呢执着有个我说我而执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执的对境我执的所缘呢就是这个我。那么这个我是从哪个地方安立的呢，实际上这个我呢就是从这个执着五蕴这个粗大五蕴的这个整体，把这个就是说粗大五蕴的整体这个角度就安立成我就安立成我。那么就是说把这个安立成我之后呢，自己的第六意识分别心呢就开始把这个执着为我，所以说就安立成了我执。就是说我而执我呢，就是讲到了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五蕴的假立就是说不了知是假立的，安立成一种实有的一体。 那么对这种实有的一体呢，他认为是我，那么把这个我作为所缘啊，作为他的这样一种所境，然后内心当中呢执着他，这个叫做我执。所以这个我执呢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所执着的对境，就是这个具身我；第二个方面就是能执啊，就是讲我执。这方面就是缘我所我而执我，次眼我所。然后在有了我执之后呢，在缘这样一种粗大一体的我之外的法，把这些法呢执作为我所。那么这些法是什么呢？就是讲啊，我的头啊，我的手，我的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五蕴的这些自分方面，把这些呢安立成我所。啊，除了这样一种自相续的五蕴这些自分的法安立成这个我所之外呢，还把这个自己所拥有的房屋啊，就是我的房子，然后呢，这是我的这个地盘啊，等等等等，像这样都是属于这个我所的。啊，这把这些方面安立成我所，执着法，然后就开始呢执着这样一种法。那么因为有了我和我所的缘故呢，他对于这样法就产生了一种这样一种执着心，完全产生一种执着。那么对于这样法产生执着的时候呢，一部分可爱的啊，就像我要得到；一部分就是说是不可爱的呢，啊，这叫排斥。啊，就是说中间的一类呢，就产生一种这个不离不睬的这种心态。所以说这个叫做贪嗔痴的自性。那么缘这样一种我和我所呢，就会产生这个贪嗔痴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法。那么如果有了这样我所，然后在执着法产生三毒之后呢，必定有业。那么有业之后呢，就在轮回当中无自在的流转。所以说呢，以比喻来讲，就讲如水车转无自在。如水车转无自在呢，也就是说有情流转的这个情况，在轮回当中不断流转的情况呢，和这个水车在运水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无自在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水车打水的时候呢，啊，它就是说是这个完全没有自在的。所以说众生和这个相似。那么在注释当中呢，有从六个方面做对比的。从六个方面做对比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情被这样一种这个烦恼业的绳子所束缚，没办法自在啊，只有在轮回当中流转。这方面就是讲一切的有情呢被烦恼业所束缚。那么对照的比喻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水车啊，被这个绳索所束缚啊，它被绳索捆得很紧。这方面就是这个第一个含义。那么第二个含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友情啊，就具有业啊，具有这个烦恼的友情，被这个实质分别心推动而转啊，就实际上我们这样一种所有的这个所作所为都是通过实质分别心推动的，被这个心识推动而转的。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对照比喻的时候，就知道呢，实际上这个水车它是被这个人啊人力所推，或者被这个水力所推，它自己呢根本没有这个自在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二种。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在被这些实质烦恼束缚之后呢，它在轮回当中不间断的流转，上至有顶，下至这个无间地狱，像这样的话就一直这样流转，这个叫做轮回。在轮回的时候呢，也是完全不自在的。那么这个做比喻对照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水车啊，从下到上，从下到上，像这样的话总是在上下上下当中不断的流转的，这个之间呢是有差别啊，就是说是有相同之处的。然后呢，第四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有情下恶趣的时候呢，很快很容易，但是如果上升善道呢，就非常困难。那么就比喻呢，就是讲这个水车啊，如果是下去的时候呢，很容易。上来的时候，因为上来的时候它的水啊，它这个水桶里面装满了水了，所以说上来的时候呢，就说是非常困难。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下去呢容易，上来困难，这二者之间呢有相似的。那么又知道呢，有情如果说是这个造恶业方面，它完全是自在的。相续当中，贪嗔痴都是周遍，都是圆满自在的。所以说要如果要造恶业下恶趣的话，非常简单。但是如果要上升的话，要这个升到善趣当中呢，必须要断掉恶业，修持这样十善五戒等等。所以像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般有情的心很难屈入，很难堪忍。所以说如果想要从恶趣升到善趣，或者要保持住这个善趣的身份，那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第四种。那第五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情呢，它在轮回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以十二缘起的轮回。以十二缘起呢，十二缘起有包括三个分支，烦恼支，然后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业支和这个有支和这个苦支吧，就三种，或就是说是烦恼杂染、业杂染和这样一种身杂染，这是三种。那么就是说无明啊，或就是这样爱取等这一方面是属于这个烦恼杂染的，还有就是说行和这样有这方面是属于业杂染，其他的这些法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身杂染，也是属于这个轮回的自性，比如说受啊 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湿啊等等，像这样都属于这个生杂染。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杂染、业杂染和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生杂染，虽然有这个在讲的时候呢，哦，最初有这个无明，以无明造业，然后通过业呢啊，可以显现轮回的这个痛苦，有这样讲的次第。那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啊，通过无明可以产生业，可以产生这个生，但通过生呢，也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无明。通过这个通过生也可以产生烦恼，然后呢通过这个业呢也可以产生烦恼等等。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次第不定啊，它没有一个决定的次第。十二缘起当中呢，就是互相之间，就是说三种杂染之间没有一个决定次第。那么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水车啊，它是有显现上面好像排列的很整齐，它是一个一圈的字形，那实际上呢它也是没有一个决定字形的。你说到底哪个是第一个，哪个是第二个呢？它在旋转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一个这个是刚开始，这个是中间，这个是最后，就像一个车轮一样，这个车轮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哪个地方真正的是一个开头，哪个是结尾，这个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呢，这二者之间呢，从这个方面也是有这个相似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讲友情在轮回当中被三苦等所压迫啊，毫无自在。那么只要是轮回当中流转，有了这个业烦恼等，那么会绝对会感受变苦、行苦、苦苦三痛苦的，被这个紧紧的压迫，没办法得到这个缓解。就好像这个水车，它被这个水环啊，它这个水车上面的水环呢、水桶等呢，被这些绳索紧紧的缚住，上面压下面等等，也是这个完全没有松懈的时候的。就从六个方面呢讲到了这个有情无知在流转，那么这个整个次第就是一个无知在流转的过程。然后呢，如果要从它的这个如果要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每一个来讲的话，都是无自在的啊。比如说前面被业就是说是这个业惑的绳索束缚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种无自在的一种表现。那他没办法从这样业惑当中自我解脱开脱出来，从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说是被这个分别实有分别心推动，就现在我们的很多行为是被实有分别心推动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无自在的啊，无自在的过程。然后呢，我们从善趣到恶趣，从恶趣到善趣，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是无自在的。然后就是说是下去容易上来难，我们现在也无自在的。为什么呢？实际上每个友情都是喜欢善趣的，都是喜欢天界啊，就人道当中的这个富裕之处。但是呢，这个来讲我们根本没有自在可言啊，完全就是没有自在。所以说我们虽然想要这个上升善趣啊，想要就是说是离开恶趣，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修持善法的话，仍然还是这个完全无有自在的。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无自在。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三杂染当中呢，也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自我解脱出来，这个也是无自在的。然后在痛苦当中没办法解脱，这个也是无自在。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水车转无自在呢，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友情在怎么样流转。首先呢，执着五蕴实有的我，升起我执之后呢，升起我所升起我所执，然后再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个法的这一种取舍，产生这个三毒，产生恶业，最后呢在轮回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一直感到痛苦。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流转的过程。那么就是菩萨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兴起了这样悲心，想要度化他们的心。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悲心呢为什么菩萨说呢，恭恭敬敬顶礼。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最初说我而执我，次言我所则着法。那么这个次第呢，上次在讲的时候呢，也是说主要是在讲论的次第，在讲解的时候呢说首先原五蕴的实有产生一个我执，然后才从我执产生一个我所执这个方面是一种讲解的时候的一种这个讲解的方式。很多论师在讲解这样一种流转过程的时候呢，也是说首先有我执，再有我所执。但实际情况当中呢，在无始的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友情说是有一个单独的我执，没有我所执的情况，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在实际情况当中的话，就说是我执和我所执同时存在。那么在讲的时候呢首先有一个我执，再有我所执，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需要了解之处。那么讲到了这个缘生心悲我心理，那么这个生呢就是友情。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缘法和无缘大悲而赞叹。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了这个两句，众生犹如动水月，见其摇动与性空。众生犹如动水月，见其摇动与性空。那么实际上众生呢，它是一种缘起法众生就是有因缘法。那么如果有了种种因缘之后呢，它必定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现象。但是呢，有很多友情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缘起之性，他就觉得这样一种众生呢，或者我们自己是一种实有的一个自性是一种实有的本体。 那但是呢，在这个菩萨眼观看起来的时候，从菩萨的这个智慧眼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众生就犹如动水月一样，能够见到这个众生的摇动这一部分，然后能够见到众生的性空这一部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切有情它只是一种这个摇动的自性，差了差了变化的五蕴的一种这个有情而已。那么性空呢，就是说自性空的有情而已。那么见到这样的自性而有情，本身不了知而缘他们呢产生一种悲心，这个叫做缘法和缘这个无缘而产生的悲心。那么就是说众生犹如动水月，那么这个动水月呢，在这个这个注释当中啊，在注释啊或者很多注释当中都讲到了这样一种动水月。那么这个动水月呢，必须要各种因缘聚合之后才能产生动水月，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天月，必须要有水月，必须要有水，必须要有风，像这样一种显现的时候呢，才会有动水月的出现。所以说呢，在这个有情怎么样显现的过程当中呢，完全有这样的，在这个注释当中呢，通过大海，大海当中的这样一种水月做比喻的。首先呢，就是大海当中啊，啊，就是说这个地方也讲了一个大海，大海当中呢有这样水，然后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天空有月亮，有这样一种水当中有这个有天月的月影，然后再加上这个风吹动，这几个因缘就形成了动水月。那么这个动水月和有情对照起来的时候，这个应该怎么样理解呢？怎么样对照呢？第一个，这个大海呢就比喻成沙迦耶见，啊，这个大海就是沙迦耶见。为什么这个大海就是沙迦耶见呢？因为这个大海是这个一切水的这样一种本体，它的来源。那么沙迦耶见呢，是所有一切这个轮回的来源。沙迦耶见周遍一切轮回，就是只要你还在轮回当中，肯定有沙迦耶见。所以说不管你是在善趣也好，在恶趣也好，这样一种这个沙迦耶见呢，都是没有离开过的。这个外面讲到了沙迦耶见呢，它是一种这个它就是一种这个根本，就有大海一样。那么大海当中的水比喻什么呢？大海当中的水啊，就是讲这个无明啊，一切有情的无明。那么这种无明就是执实有的心，就好像水呢，一切未着的因啊，一切未着的因，而且水呢有一种潮湿的自性，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无明呢啊，它是一种一切执着的因啊，产生一切执着的因，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也就是说是没有办法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无明的状态。这样水的话，就是有这个就是说是和这个大海之间呢没办法完全分离的这样本体，所以这个无明在这个地方就讲这个实质。实际上这个上次讲的时候，这种实质不是说法执，还是这个人我执，它这个只不过这个方面是从它的这个众生显现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讲的啊。整个沙迦耶见比喻成大海，然后这个无明呢就比喻成水一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种这个风。那么这个风是什么呢？这个风就是讲这个非理作意啊，一切有情的非理作意，就现在我们执着就是说是这个不清净的法为清净执着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法为恒常，这些非理作意是颠倒，全部都是一种非理作意都是一种这个执着的状态。那么这个就像风一样，风一鼓动大海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波浪。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有了非理作意的话，就会产生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然后再讲这个天月，那么这个天空当中的月亮是什么呢？天空当中的月呢，就是讲到了前世的黑夜和白夜。那么前世当中呢，有这个黑夜，也有白夜，所以说呢，通过前世的黑夜、白夜，就会显现今生当中的五蕴，就会显现今生当中的五蕴。所以今生当中的五蕴呢，就犹如月影一样，犹如月影一样。因为就是说水月呢，它是这个天月的一种影像，所以说今世的五蕴呢，它是前世的这个善恶业的一种影像。是前世的善恶业所显现出来的那种影像。所以从这几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了这样大海有了沙迦耶见，有了无明，有了前世的业，有了今世的五蕴的五蕴的这样水月的影像，再加上非理作意一吹动的时候呢，这一方面因缘和合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有情就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个它的相呢就很明显的就可以体现出来，完全可以体现出来。所以说众生呢犹如动水月一样，那么就是由动水月见其摇动见其摇动，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整体，一有情呢根本不是一个整体也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唯一的自性。有情一般的众生执着自己呢，我呢是一种有就唯一恒常的自性，但是菩萨见到这样一种有情呢，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而且是众多无常法的聚合，就见其摇动见其摇动。然后呢就是说与性空，在这个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五蕴呢他在生命五蕴的友情，他自己的本性呢也是完全性空的，也是一种无缘的自性。所以他见到摇动也性空。那么在见到一切友情这个摇动和性空的时候，怎么样对照这个缘法和缘这个无缘大悲心呢？怎么样就是缘他？ 实际上呢，就是说当菩萨见到有情差到生灭的时候呢，他的所缘境啊，菩萨产生悲心的他所缘境，并不是说直接缘一个差到生灭的本体，缘一个无常或缘一个空性，不是缘的无常和空性，而是说这个有情本身呢，它只是一种这个刹那生灭法的这样一种有情，就是缘法的这样一种大悲的这个法字啊，这个法的话就是说只是一个刹那生灭的啊，就是说五蕴法，那么只是这个刹那生灭五蕴法的一个假的有情而已。那么菩萨呢见到这个有情呢，哦，它是一个刹那生灭的五蕴的法而已，这个有情是一个虚假的有情，所以说是缘这种啊，就是说摇动的有情本身而产生悲心。那么就是说是一切有情的自信呢，它是刹那生灭的一种有情，但是众生不了知这个自信啊，在这个刹那生灭的这个啊五蕴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了很多业惑，显现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那么就是说是菩萨见到了，哦，你是刹那生灭的法，而且这么严重的痛苦，想要拔出他的痛苦，所以说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缘法的大悲。那么缘就是说无缘的大悲的这个观察方式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观察不是在缘空性啊产生一个什么一个悲心，而是说这个有情它的自性是空的，这种有情是一种无自性的有情，就在这个生意当中的完全无自性，但是在业惑显现的时候呢，仍然有一种这个有情的显象。那么这种有情的显象实际上本体是性空的，缘这种有情产生悲心，所以说仍然是一种这个就是缘有情而产生悲。所以说呢，三种大悲当中，第一个呢也是缘有情，第二个呢也是缘有情，第三个仍然是缘有情，只不过他所缘的时候呢，是从所缘的不同形象啊，从所缘境的差别来安立大悲的形象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从大悲的形象本身去安立呢？啊，心性啊，就是说大悲的形象啊，就是说大悲心他自己的形象是个拔苦的自性，拔苦的是从拔苦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没办法分别，只有从他的所缘境来讲哦，才能够分别三种大悲心。就如果你完全从大悲心的自性来讲，它就是一种拔苦的自性。啊，它就是一种拔苦。所以如果你要单单从形象的角度来讲，大悲心它自己的体现来讲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分别出三种大悲。那么就是月乘菩萨说呢，唯从所缘来分啊，从所缘，那么从所缘来讲就可以分出三种大悲了啊。第一个所缘境呢是有情，第二个呢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差了生灭的有情，第三种呢就是说性空的有情。那么对于缘这个三种对应呢，哦，就分出了三种大悲心的体系。实际上就是说在窥视过来看的时候呢，三种大悲心它是一个自性，都是一个缘有情想要拔除痛苦有情痛苦的一种大悲，但只不过从三种不同的所缘境的侧面来看的时候呢，哦，分成了这个三种大悲，分成了三种大悲心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境呢啊分的。所以说缘生心被我境离啊，就然后就是缘它的这个法和缘这个空性的境界，这方面都有。那么就是说下面这个两句呢，虽然是缘法和缘这个有情，但是它缘法和缘无缘，但是它的这个总的所缘境仍然是有情。比如说在它的这个第一就是说是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众生犹如洞水月，众生犹如洞水月，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讲到了一切众生呢，它犹如洞水月一样摇动的，犹如这样一种这个性空一般不存在自性的，还是缘有情本身。所以说呢，有些大德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缘有情的大悲呢，它是缘有总的有情啊，专有缘这个总的有情，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有情哦，它是一种没有这个这样一种自性，但是它有一种我所，然后通过我所之后呢执着法，然后有如水车转无自在而受作痛苦，这个时候缘的有情是总相的有情，总体的有情。然后第二种有情呢，是它的这个动摇这个自性的有情，第三个有情呢，是它性空的有情。实际上呢，都是在缘有情而生大悲。那么如果不是在缘有情生大悲的话，那么单单是缘它的这个五蕴刹那的生灭法，缘性空，这个是不符合于大悲的体相的。大悲的体相是拔苦为性，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它是拔苦为性，肯定要是拔出痛苦。那么怎么样拔出痛苦呢？我就见到了有情就是说这么不自在，见到有情是刹那生灭的还受痛苦，本体空在这个自性空的同时还在生痛苦，这个时候你根本忍受不了，然后呢就开始升起了一种这个难以忍受的大悲心。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是一种这个升起大悲心的次第。那么怎么样产生大悲心，或者说是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观察啊，缘有情总体的大悲啊，就缘总的有情而升起悲心，然后缘啊见到有情差了生灭而生大悲，然后见有情性空而生大悲。反正呢就以有情在这个存在的时候，在差了生灭的时候，在性空的时候呢，都在感受痛苦。那么菩萨如果站在一个更高层次来看的时候呢，有情在感受痛苦的时候这么不自在啊，这么差的摇动，而且是性空的， 然后就不由自主的升起一种大悲心的，这个就是三种大悲。那么三种大悲呢，在注释当中啊，就可以这样讲。第一种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说和外道共同的，就是原有情的大悲心呢，啊，就是说有些外道也能够生啊，原总的有情生起一种悲心啊，不是大悲。像这样生起悲心的话，有的时候是讲这个外道共同的。第二种呢，就是说声闻缘觉共同的。啊，为什么声闻缘觉共同？因为声闻缘觉能够见到刹那生灭法，能够见到这个有情呢，实体的有情是不存在的啊，只有一个刹那生灭的一种五蕴存在。所以说假立的这个有情自性上能够见到，所以能够说能够对应这个是啊声闻缘觉的悲心。第三种是见到无缘空性的是菩萨的悲心。啊，有讲法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原有情的大悲呢，是这个菩萨在入初地之前甚至行地的时候的啊悲心大悲心。然后呢，就第二个呢，就是说见其刹那摇动呢是一地到七地的境界，后面呢无缘悲心呢是八地的境界，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从主要的侧面讲。那么前面那种讲法呢，就是前面这个就是说第一种大悲呢是第一种悲心呢是这个外道共同，第二种呢是这个声闻缘觉共同，第三种呢是菩萨共同的，这个呢也是从一个侧面讲。那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悲心都是大悲的缘故，所以说三种悲心都应该直接对应在这个菩萨大悲心当中。而且呢有地方讲呢，第一种外道呢具有一种悲心，就是具有一种原有情的悲心啊，声闻缘觉具有两种，就是具有这个原有情的悲心和具有原法的悲心。菩萨呢三种具备，菩萨也能够见到总的有情生悲心，也能够见到刹那生灭而生悲，也能够见到无缘空性而生悲心。所以菩萨具备三种，声闻缘觉具两种，一般的这个世间外道具有一种。这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的自性啊，这个以上呢主要是一种这个顶礼句啊，主要是个顶礼句。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顶礼的时候呢在这个间接的隐藏的方式呢，也讲到了这个立誓句就是立誓有的时候讲要首先顶礼，顶礼完之后为什么要照这个论点讲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不明显只是讲到了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菩提三因的顶礼，对于大悲心的顶礼，就没讲到为什么要造论。那么上次在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间接讲的，为什么间接讲呢，就是说在顶礼完之后呢，从题目当中可以看到入中论。那么入中呢就是无物开显中论，无物开显中观。什么无物开显中观？是为谁无物开显呢？实际上为众生开显，就为了能够开显出中观的这个究竟意趣，中论的究竟意趣要造这个论点。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里面是间接的含摄了这样一种这个立誓句在里面的，就它的造论的目的造论必要这个方面已经这个做观察了。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讲完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造论分支的内容。那么下面呢就要讲这个所造论体。那么所造论体呢就是它的这个主要内容呢，就是说入宗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个所造的论体呢又分了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呢是宣讲究竟地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科辩，第一个科辩就是宣讲暂时地这个地方主要是从菩萨地暂时地都是从菩萨地讲的，所以说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首先讲第一个科辩，那就是说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的这样子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讲这个前五地第二方面讲是现前地，第三个呢是讲远心地等四地，就从三个方面呢把实地呢分别宣讲的。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呢，前五地，前五地呢分了五个方面分五个科判讲，先讲集喜地，然后无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和人生地。那么从这个前五地这样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讲这个集喜地集喜地呢又从这个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就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讲说一地的功德，第二是结尾本品首先是讲第一个说一地功德就先讲这个一地的功德这个有略说此地广说功德和结尾接说论说这个接说此论功德就是说本品功德，有这样一种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略说此地功德。宋子当中讲到，佛子此心与众生为度彼故随悲转，有普贤愿善回向安住即喜此名处。那这个讲第一生于菩提心，然后第一生于菩提心就是讲这个第一地的意思就是第一地，因为在这个一地以下的话，在这个见道以下，在一地以下呢都叫做世俗菩提心都是通过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两个方面讲的。那么在登地之后呢，一地菩萨以上就称这个圣意菩提心这个以上呢可以称这个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一方面就讲的话，在严格讲它定义的时候呢，什么是圣意菩提心呢？圣意菩提心实际上是无分别智的自性就是无分别智呢，就是一种圣意菩提心，主要是从入定位安立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从初定位或者整个 就是说见到修道的这个菩萨地来讲的话，他已经获得了圣于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说乃至于他初定也叫圣于菩提心啊，乃至于把他初定包括进来啊，都可以一起安定成圣于菩提的意思。那么这个一方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从一地到十地菩萨这个圣者这个殊胜功德。那么在安立这样一种地的时候呢，啊，月神论是在智识当中也是讲到了安立地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为什么要叫地？那么一地啊，有七息地的地是怎么理解的？无垢地的地怎么理解的？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理解啊，可以就是说稍微解释一下。上次在讲啊，上次在这个讲义当中呢，也是提到过从四个方面啊，或者从两个方面讲，或者四个方面讲，像在安立它这个地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的体性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被什么所摄受，为谁所摄，第三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立名啊，立名的这样原因，第四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名义啊，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地的体性啊，就是无漏智慧啊，就知道这个地的体性肯定是无漏智，那么无漏智就是它的体性啊，它自己的自它自己的本体啊，一个地就是说比如说初地菩萨二地菩萨，它地的自性是无漏智慧啊，它就是一个无漏智慧的这个自性，那么就是它这个它的这个本体它的体相。那么第二个呢是为谁所摄呢，被什么法摄受，它才能这个智慧被谁所摄受，那么这样无漏智被大悲所摄受啊，它就是说被大悲所摄受，因为这个初地菩萨它这样一种功能是大悲和智慧双运的，所以说它是被大悲所摄受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是立名被大悲摄受的无漏智就叫地啊，这个啊立名的时候呢，就是得名的时候，就是说被大悲摄受的智慧，被大悲摄受的智慧，这个叫做这个地。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名义，这个地的名字的意思，就直接解释这个地为什么叫地呢？啊，他就说是这个功德的所依处故，啊，一些功德的所依靠处，一些功德的所依靠处就叫做地。那么这个方面呢，有从两个角度讲。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是讲犹如大地啊，犹如大地是一切有情，一切这个。就是说是动物植物的依靠处，动物植物依靠大地才能够生存才能生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地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地是二地的基础，二地是三地的基础，像这样的话有一个功德的依靠处的意思在里面的啊，功德的依靠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呢就是说是依靠这个地呢可以从此处到彼处，可以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如果从这个地方到色达的话要依靠这个道路啊，要依靠这个地啊，这个地呢可以帮助我们从此处到彼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在这个圣地当中的这个地的呢就可以从一地到佛地，从一地到二地等等，像这样有一个这样一种从此到彼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地呢就是从四个角度来讲，就安立这个地，所以它是一种无分别智，被大悲心所摄受无分别智呢就称之为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称之为地的话，那么这个地的这样一种安立分类，那么地和地之间有没有差别呢？那个月神论师的观点，如果是从入定位啊，如果从入定位来讲没有差别，入定位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一般的凡夫人根本没办法思维，所以说呢就是引用华严经的校正，就好像空中鸟迹啊，就说是这个智者能思议，就是说鸟在空中飞的时候这个脚印呢是没办法就是说思议的，没办法说的，所以说菩萨在入定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境界没办法思议啊，一般的这个人没办法思议，而且菩萨他在初定之后呢也没办法讲，对他所安住的这样境界没办法讲啊，讲出来之后呢别人也没办法真实的接受，没办法真实的了知啊，到底这样一种无分别智是怎么样的自性，地和地之间入定的是什么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啊，从一地到十地之间所有的地都是无分别的这个本体，没有任何差别。那么就是说要安立差别的时候是初定位安立啊，在初定位的是安立这样一种地和地之间差别，那么地和地之间差别从哪个方面安立呢啊，可以说从四个角度，从四个根据来安立地和地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的。第一个根据呢就是讲这个功德渐渐增长啊，初定位的时候功德渐渐增上，那么初定位的时候功德渐渐增上就是说在下面讲诸地功德的时候也讲到一地菩萨呢有十二种百功德啊，他就说是这个十二类百功德啊，二地菩萨又有这个就是说十二类千功德，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增长啊，从这个角度呢哦，这个是一地菩萨，这个二地菩萨，这个三地菩萨，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从啊，就是说地和地之间的差别呢，从初定位第一个是功德增长的角度来安立差别的，第二个方面是从神力殊妙啊，神力殊妙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这个神力殊妙的意思就是说啊，一地菩萨他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他这个神力啊，他就是说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神力非常大，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啊，逐渐内推啊，渐渐增长，所以他从他的神力逐渐逐渐的增长角度来讲案例的。但中观大菩萨师呢他就说神力殊妙这个就如果解释成能够震动世界的话，他可以包括在前面这个当中 就是在十二类百功的当中就有一个能啊，就菩萨能够震动世界，所以他的老人家意思就是说啊，就前面已经包括了，但是他怎么解释这样一种就是说神力殊妙呢？他说似乎应该从这个逐渐断障的角度来讲啊，似乎应该从逐渐断障啊，他障垢逐渐清净，他的这个地道的功德逐渐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案例是就是说神力殊妙的功德的。第三个根据呢，主要是讲波罗蜜多见此增生。那么就是讲初地菩萨的时候，初地的时候布施度圆满，二地的时候持戒度圆满，三地的时候安忍度圆满，四地的时候精进度圆满等等，如此类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他初定位的这个波罗蜜多这个波罗蜜多逐渐增盛圆满的角度来讲，案例地和地的差别。第四个叫做异俗差别异俗差别我们在学宝门论的时候学过异俗差别，就是说一地菩萨他通过他的功德能够做这个南瞻部洲国王，乃至于类推上去就是说是这个类推上去可以做第四天王可以做夜魔天王等等，乃至于做大梵天王。像这样从后得的是他的异俗他的异俗功德逐渐增盛，也可以按理地和地的差别。所以说呢，就是在初定位按理地和地的差别呢，以前我们主要是从波罗蜜多讲主要是从波罗蜜多你就是说初定位的时候呢，就是说布施度增盛等等。那实际上从月神论师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它从四个侧面讲的功德增盛、神力增盛神力殊妙增盛、波罗蜜多增盛，还就是讲它的艺术功德增盛，从四个方面呢可以按理成这个地和地。而且呢，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地呢，它也是不是真实义当中案例的，它主要是从友情的相续。从有情相续逐渐断垢逐渐断障，逐渐就是说圆满这些功德的角度呢这样案例。当然这个菩萨那个菩萨可以对比一地和二地菩萨对比，从另一个方面讲，从自相续可以案例的自相续当中呢现在是案例按照初地，现在案例二地等等，像这样就是从他的这个持戒度圆满然后就是说安忍度圆满的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逐渐案例的。所以说这所谓的地的案例呢，在真实义当中在生义当中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也是一种这个缘起法仍然是一种这个假立的就是说是这个假立安立的，所以说也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地呢视作一种私有的自信。这方面就大概介绍一下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地的一种方式。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略说此地功德，佛指此心与众生未度彼故随便的。那么就是佛指这个地方的佛指就是讲菩萨，那就唯一是指这个佛的一指，而且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初地菩萨，此心于众生未度彼故。那么佛子在这个安住这个初地的时候呢，他这样心于众生随便而转，为了度化有情的缘故呢随便而转。那为什么要度化他呢？就像前面说安利这个三种悲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有情无知在转有情呢就差了生灭的不知道而冤枉受苦。第三个呢就是性空而不了知，这样有情从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想要度化一些有情，为了度化有情的缘故呢随便转。随便转的意思呢，有些地方解释的时候就是说有两类就是说有两类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家的是不自在的，一类就是说众生就是讲一般凡夫有情不自在他就是随意而转的。第二类就是菩萨不自在，菩萨是随便而转的，像这样的话就随便而转，就是哪个地方有他生悲心的对象，哪个地方有他所度化的对象，他是绝对不可能坐在地方坐视不管的。只要他内心当中有这种大悲心，只要哪个地方有众生有就是说众生要度化他，就是这个不由自主的就转过去了。我们就这样这种两种不自在呢，实际上它的意义上面有天渊之别从这个词语上来讲就两种众生不自在，菩萨也包括在内。但实际上就是说众生那种不自在，它完全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它是这个业力有漏的这样一种烦恼，业力推动之后呢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必须要这个不自在的转。菩萨呢，他是对于这个轮回有自在的，他可以不入轮回，但是他的悲心太真实的缘故，所以只要有众生安住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安住在自己的地方坐视不管，他绝对会去这个度化的。这方面就是说就是说为了度化有情的缘故呢随便而转。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呢这种悲心和前面的悲心从它的这个体性上面讲的时候呢还是有差别的。前面在这个自野行地的时候悲心呢，主要是没见到之前，没有见到无分别之前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造作升起来的。那么这个菩萨的悲心在初定位的这个悲心呢，主要在入定见到的法性，初定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产生这样一种无远悲就是这样很殊胜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悲心。在见到空性的大空性同时绝对要见悲心见到这升起这个悲心，因为这样一种无分别之和这个悲心的自性呢是双运的完全是双运的本体，没办法分别的。所以说在修的时候呢，你可以首先用空性来苏醒这个大乘种性，也可以用悲心来苏醒大乘种性，但是修到一定的层次的绝对要双运而修，双运而行。而且就是说当你 当你产生大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政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样一种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悲心就会产生起来啊。但是这个时候在入定位这个悲心呢，主要还是从这个无分别智的侧面来讲的。真正的这个悲心啊，真正的就是悲心，它是拔苦为性。那么如果要安立拔苦为性的悲心，只有在初定位了，那就在初定位安立。因为在入定的时候它没有一个所缘的友情，没有一个所缘的友情的缘故，它没有办法升起那种拔苦的悲心。但是它的这个体性啊，它的这个体相呢，已经在无分别智当现见无分别智的时候同时具备了。它一初定的时候能够见到友情，能够缘友情的时候，它这种悲心呢马上就产生啊，就拔苦的这个悲心马上就产生。所以这样一种悲心呢，主要是它从两个方面，如果是从这个和无分别智双运的悲心呢，它是一种无分别智的侧面，和它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功用角度讲的啊，它的利用方面讲的啊，它的这个本体啊，初定的时候呢啊，真正能够缘一些友情，产生一种拔苦的一种这个意向，拔苦的一种意愿啊，这二者之间呢有一个有个这样一种差别。有普贤愿善回向，那么就是说是有普贤愿善回向这一句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从初地菩萨开始真正发起了一种啊普贤行愿。那么就是说菩萨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从刚发心的时候也好，还是说在圣解行界的时候，还是在见到也好，他会发无量的大愿，无量亿的大愿他会发，但是呢就是无量亿的大愿全部归是在普贤行愿当中，那么就全部包括在普贤行愿当中。说普贤啊，这个十愿呢，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有讲，大家可以参考。包括我们写在这个入止门的当中也讲到了这个恒常供养诸佛啊，乃至于就是护持正法等等，像这样有这个十种这个愿啊，十种大愿，这个时候就可以升起来，而且通过普贤愿摄受呢，回向一切善根。那么一种讲法呢，就是讲这个真正的普贤愿呢，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普贤的十大愿王呢，就是说在凡夫地的时候呢，全是相似法。凡夫地的时候全是相似法，那这个我们在念普贤宣品的时候都是相似法，因为就是在这个普贤宣愿当中啊，普贤宣愿品或者说这十大愿望等，在这个愿望当中，他所讲的很多都是一个非常难思议的啊，非常难行的这种境界。那么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的话啊，他的这个心量也狭隘，而且呢失之心很重，没有很多善巧方便，所以说我们念的时候呢，只是随顺字句而念，虽然是随顺字句而念，但是他这个功德还是很大。它这样一种意义还是很大，如果现在不相似发的话，以后也没办法真实发，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念普贤宣，它这个习气会成熟，它的功用会成熟，慢慢我们相续就得以清净。那么在初地的时候呢，当它登定地的时候呢，就是十大愿王真的开始发起来了啊，这个不是一个相似发，就是真的开始发。那么从二地之后呢啊，这样一种就所发的这样一种愿力呢是逐渐增盛，八地的时候呢，它所发的愿就清净了啊，八地的时候他的这个愿就清净，八地的时候愿波罗蜜多圆满，所以说这个在初地的时候所发的这个无数愿，初地的时候所发的十大愿，那么在这个通过二地到七地的不断增长，到八地的时候呢就得以清净，到佛地的时候呢彻底圆满，啊，佛地的时候彻底圆满清净，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一片垢染习气啊等等，全部啊彻底圆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在初地的时候真正发起普贤愿，这个是一个他这个初地的一个不共功德，啊，有普贤愿上回向，这个是他一个不共功德。凡夫人根本做不到的，安住即喜此名出。那么此时就讲到了安住即喜，那么就安住即喜就是讲啊，此名出就是出地啊，就在一地的时候它叫即喜地啊，即喜。为什么叫即喜地呢？你啊，很多因根据安立成即喜。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亲证法界故啊，非常高兴。就以前呢是凡夫地，凡夫地的时候没有亲证法界，都是在就是说或者分别心或者总相在修持。那么到出地的时候呢，他就亲证法界，这个方面是非常欢喜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有能够有进佛位的故，那么到初地的时候他就进佛位啊，离佛就很近了，所以像在那就很欢喜。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能够做有情的导师的缘故啊，能够真正的把有情引导到了这个解脱地，这个能力在初地的时候还是有的，他也是非常高兴的。然后呢永离凡夫地的缘故啊，就非常高兴啊，永离凡夫地啊，就在初地的时候永远离开凡夫地了。永离三恶趣故，反正呢就是在十地经当中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根据，从这一方面就是说极其欢喜，在初定位的时候极其欢喜的缘故呢，所以叫做极喜地。那么在有些大德的这个注释当中啊，在讲十地的差别的时候呢，也有一种讲法，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是在初地的时候啊，在登初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体验是很强烈的啊，他的这个体验很强烈，因为他从凡夫到了啊圣者地了，所以他的体验很强烈。那么在二地之后呢，他的这种体验呢，登初地这种体验就啊比较平淡啊，就比较平淡一点。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有一个成佛，成佛的时候也不是像初地这样一种强烈，所以说真正的从凡夫到登初地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极喜呢？就他的这种体验是非常强烈的 啊，从凡夫的分别心一下超越到这样一种圣者的境界当中，从这方面可以安定成他的这个啊这个极其地的功德。这方面就是讲这个菩萨十地当中的这个低地啊，极其地就通过修持这样一种无分别智大悲心自在之后呢，超越了这个智量道，超越了这个加行道之后，最后可以见到出啊，可以见到法性，安立在初地。那么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当然能够见到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这个一些万法空性，这样的一些万法无我。然后在这个就是说是初地的，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啊，它的一种初定位的时候，通过入定的功用啊，通过这样入定的功用，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它的一些万法也能够啊，就是安住在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本体当中，就是说通过它的这个。啊，如梦如幻的智慧因了知一切有情啊，一切的这样一种显现法完全都是这个无自性。而且从这个时候从这样一种登出的之后呢，从明眼地啊显现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智慧在后得位的时候可以获得，还有一个呢，它就是心量完全敞开了，他的心胸完全对一切有情真正的开放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为什么说出地的时候他证悟五种平等，实际上就是说一切有情从以后得入修道断烦恼断障碍方面全部都是平等的，没有再有一念的念头说啊，这个法是为我自己修的，那个法是为一切有情修的，回向的时候也留一部分给我，像这样一种这个自他就是说是有差别的想法在出地之后完全没有了。他如果通过入定见法界平等的法界，出定的时候呢，对一切所有有情全部平等，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他的修行突飞猛进，修行突飞猛进。为什么他的修行突飞猛进？一方面是见法性的缘故，一方面他就是说没有为自己作意的啊，没有为自己修行的这种想法，而就是为自己修行的这个想法恰恰就是一个大的障碍，出定的时候突破了这种障碍，所以他的修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非常非常的快，乃至到八地的时候又是一个大的增长啊，八地的时候乃至初定位无分别智啊智慧嘛，无分别智慧的自在。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实质啊越微细，他的修行就越靠近实相。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不管是修空性也好，还是修这个菩提心也好，实际上都是要打破啊，就是说是自私自利的心，要打破就是说啊这样一种这个二取啊，或者这些方面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说做障碍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啊自私心啊，就是我们自以为是这种心。那么这种心呢就是一种障碍，我们老是觉得我上不去，我老是想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呢这样一种为自己修法的心，想要一下子获得什么的心呢，这个恰恰是一种障碍。也就是说是虽然在很多上师啊或者很多教养中讲到你要放下放下，但是我们就不放，就是说我们就觉得一旦放了之后呢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实际上你真的放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你不放的时候你永远得不到。这个也就从见解上了知这个问题啊，它也是需要一种突破的啊。从单单从见解我们不说是修行上面，就是我们要了知这一点，从这个方面去去修，这个还是要这个通过很多的理论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啊或者这方面公案来反复的思考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接受这个观点啊，就能够真正的接受这个观点。如果能够接受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就会有个调整啊，以前是为自己修，现在是为众生修，现在呢就是说是打破自私自利为众生发心啊等等，从它的这个质量上面才有一个提高。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从这个理论上有突破的话，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仍然还是围绕自我为中心，仍然是不只不过是变相的围绕自我，变相的我觉得我要修法我要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有的时候想的时候都是变相围绕自我的服务。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不突破啊，不改变修行的方法的话，还是没办法真正的和实相靠近。所以我们要讲的话就是初地菩萨他已经完全从修行上突破了啊，这样一种障碍突破之后呢，他这个修行就非常非常迅速，就是这样的。今天呢讲的这个原因。